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是父亲节，首先就祝大家各位父亲，包括我自己啦，父亲节快乐。咁啊，今日是五堂提摩太前书，我哋要作总结、作结嘅日子啊，最后一章啦。咁啊，首先问一问大家，父亲节同提摩太前书有乜关系啊？答案梗系乜嘢关系都冇啦。但是又可以咁睇嘅，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俾佢嘅属灵嘅儿子提摩太一封系私人色彩好浓厚嘅书信，所以我就可以理所当然咁喺今日呢个纪念父亲节嘅日子，将提前最后一章视为系老豆俾阿仔嘅爱嘅叮咛啦。啊，提到父亲嘅叮咛。不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上次是几时你同你爸爸或者同你嘅仔女坐低倾心事啦？通常喺你眼中，爸爸同仔女嘅对话系点嘅咧？这个令到我想起一首英文歌啊，系 Cat Stevens 啊 ，Cat Stevens 佢仲未改名转做伊斯兰教徒之前嘅一首歌叫《Father and Son》啊，父与子啊。咁啊，成首歌系佢自己一个人分别扮演父亲同仔，各唱一段嘅，即系啊老豆同阿仔讲完一段人生道理，咁跟住咧阿仔就即刻反驳，阿仔啊老豆啊再教训咯，咁啊阿仔又再反驳，看不到啲歌詞唔緊要啊，但係你留意啊，兩次老豆講兩次嘅基本上嘅教訓都是同一番説話嚟噶，冇變噶，一樣嘅內容。咁即係除咗囉嗦氹氣之外，我都唔知道有咩可以形容呢番説話啦。阿仔又點啦？歌詞表達嘅明顯就係心入邊嘅説話。不敢講出嚟嘅，只可以在心入邊叽哩咕噜咁反駁。回想翻你同你爸爸，又或者係你同你嘅仔女嘅對話，又會唔會有啲相似咧？歌曲係咪真係好真實咁反映出兩代人嘅對話咧？講翻提摩太前書啦，其實就係一個屬靈父親保羅不厭其煩咁一章又一章咁不斷教阿仔啲做人道理。今日講嘅第六章三至廿一節，唔知道你第一次讀嗰陣你有咩感覺咧？第一次讀嗰陣啊，嗱我第一次讀嗰陣，我真係感覺我好似有啲閱讀障礙喎。我看不出整篇整章啊有什么工整的一个大纲架构啊，我理解不到整章的脉络的。看完第六章之后，我感觉保罗是不是好像没什么章法，想到什么就想什么，一时就讲敬虔，一时就讲争辩舌战，忽然间又讲贪财。唔單止係咁，仲要講下，突然間喺七至八節插入一句當時嘅格言，然之後又忽然又喺十五至十六節又插入一首頌讚詩，哇！讀得我好辛苦啊！讀完之後搞到我好懷疑，究竟我問題喺邊度咧？係我唔熟靈啊，定係我冇乜閱讀能力咧？成章基本上就係祝福命令，祝福命令，真係都幾囉嗦噶。而整章第六章咧，又好似喺度复述紧第一章嘅内容咁样嘅喎。嗱，讲得好听就系首尾呼应啊，第一章同第六章好呼应啊。讲得唔好听就系重复啰嗦咯。再睇成卷提摩太前书，保罗不厌其烦咁，唔怕啰嗦咁喺第一章讲完，要小心唔好学啲假教师啊。跟住第四章一至五節又再嚟過，跟住再第六章又再講，好似一樣嘅嘢啊！可能係真係呢封係俾阿仔嘅私人信啦，所以可以咁囉嗦咁重複咯。 是的，很啰嗦，但是亦都是不是因为老豆觉得有些很重要的东西阿仔一定要记住呢？那是记住些什么呢？就记住要提防假教师传异教。第三节那里说若有人传异教，这句话很明显是针对一章三节的那些传异教的人。保罗在这本书就快结束的时候再重提这些传异教的人，可以看到他心里面真的很挂心这件事。保罗在提前二至五章那里不断地向提摩太提出种种有关教会管理的教导，例如是怎样去维持教会的秩序，怎样去选侍奉人员，怎样去自我谨慎作信徒的榜样，怎样要对待教会里面不同的各种人等等等等。这些教导都有一个，其实是你再看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防备异教的假教师有机可乘，你破坏和捣乱教会的。保罗要他的属灵儿子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小心假教师。所以从保罗的啰嗦入面，整卷提摩太前书就出现了一定的格式，就是首先就是批评假教师，跟着继而就是鼓励提摩太，鼓励提摩太你要好好地去领导教会啊。所以今天我就会尝试就这两个格式，这个格式去跟大家一起去看第六章两点。第一点就是看看假教师的问题在哪里，第二点就是看看保罗怎样向提摩太作出属灵父亲的那种鼓励，那种祝福和命令。一般相信这位属灵爸爸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仍然是自由身来的，但是其实都没什么前景可言的了。很快当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就已经被收监了，没多久还要是以身殉教。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这位曾经自称为是罪人当中的罪魁的老师徒，又确实是在世上捞不起的一个穷爸爸，一定不会一般人会仿效的对象来的。而被他批评那班人又如何呢？这班人真的懂得放眼世界，是非常之进取地周围游走不同教会的专业专职教师来的。他们有辩才，亦都懂得生财之道，任何事物包括宗教都可以是赚钱的工具来的。他们确实是一流的世界仔来的，随时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任何事物都大赚一笔的地上的成功的富爸爸来的。但保罗对这班富爸爸的评价非常之差，视他们为是假的教师。在我们看这个被保罗批评的假教师富爸爸有什么问题之前，请大家一起读出以下经文三至十节，一二三起。 自己刺透了。OK， 保罗虽然一开始就讲呢班人系全别的教义，但系你留意经文入边，其实冇讲太多系点样嘅教义嘅。好明顯，保羅的焦點就不是針對這些假教師的假教義的內容的，他針對的是這班假教師的品格，他們的生命的素質。保羅擔心的，因為這些這樣的不好的素質會對教會帶來極壞的影響和破壞的。而這班假教師最大的問題，最大的素質問題在哪裡呢？從第三、第五、第六節好密集咁出現三次嘅一個詞，我哋就知道啦。保羅指出假教師最大嘅問題就係唔敬虔。咁敬虔究竟係咩嚟㗎啦？敬虔呢一個詞好簡單嚟講咧，就係、是、係呢度，咦我有啲問題喎、哦，係。敬虔这个词就是对神敬畏和有追求的生命。这个有对神有敬畏的生命呢，是会产出一些可以给人看得见的德行的素质的。而这种素质，这种生命呢，就只会是从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那里而来的。而產生的唯有基督的教導，我們要知道唯有基督的教導才能夠令我們人生命得到改變，將一個屬肉體的人生命得到轉化成為一個敬虔的生命。簡單來說，要分辨教導是否來自耶穌基督的，看看這個教導能不能夠令我們生命得到改變，令我們能不能夠敬虔。敬虔的生命就一定是不會看重物質的享受，不會在乎外在的環境怎樣，而是單單在乎在基督裡面得到滿足。這個就絕對不會是那些抗拒試圖傳遞合乎敬虔教導的假教師富爸爸的生命。假教師的不敬虔一句說完是什麼呢？就是不信服基督，以自我為中心。不敬虔、不信服這個問題令假教師產生了另外兩種問題。第一個就是自高自大。自高的人通常都會很重視自己的名氣的，很容易會自我膨脹。當其他人讚他兩句的時候，就很容易覺得自己好像曉飛一樣。還有就是他們任何時間都想表現出自己是怎樣高人一等的。即使在屬靈的事上，這些高人都會是想被人看到他們擁有一種超然的對神學有不凡的領悟和洞見的。保羅批評這班自高自大的人是一無所知的人，因為他們對基督的教導其實真是一知半解。考一下你們，其中一樣基督要我們學習、跟基督學習的是什麼？其中一樣就是柔和謙卑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要向我學習，你們不要說不知道。柔和謙卑的反面就正正是自高自大咯。這班高人對基督的教導要不謙卑，這班高人居然不知道，還不是對信仰一無所知，不過呢，他們不會認的高人嘛，又或者呢，是他們不是不識，不是不知道，只是不認同而已，為了顯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有高人一等的學歷和智慧，他們就會是專好爭辯，善於舌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曾经我在某间实习教会一个团契里面就遇着一位这样的肢体，他在合组时间基本上就不会见人的，但是到小组查经的时候就差不多是必然会出现的，而且他很有准备的，先在外面看完所有那些即当然他查经文的大量资料，然後就向那些帶查經的人跟他們展開激烈辯論，批評這裡不是原文的意思，那裡不合乎史實等等等等，每次帶領者都帶到一額汗的。這位肢體真的令我認真地思考，是不是真的真理越辯越明呢？我看來就像是越辩越兴，赢了这一场辩论，输了整个场，值不值得呢？有趣的是，自高自大这个字的原文可以解释是产生厌恶的那种闷烧，闷烧不会烧着的，但是就产生大量的厌恶。那厌恶的特征是什么？很显眼咯，离远都望到咯，但跟住又点啊？好快就散噶啦，冇乜长远效果噶。其实呢位肢体所产生嘅真系厌恶咯，非常显眼啊！但系冇人服佢，亦都冇人记得佢讲过乜嘢。唯一嘅长远效果就系大家都记住佢嗰种咄咄逼人嘅态度咯。系嘅，自高自大嘅厌恶唔会烧得起嘅。但是爭辯和舌戰就會燒得起了，爭辯和舌戰不可能是建設性的，而只會是燃燒起妒忌、紛爭、毀謗、惡意、猜疑和爭吵，既是破壞肢體彼此之間的關係，亦都威脅到教會的合一的。不過想深一層，其實要自高自大，要增強好勝，什麼都要贏，這個是不是其實就是世界要求你和我這樣做的？你要成功嘛，就不可以被人看到你軟弱的一面，沒有料到都要扮代表、扮高人。世界裡面的成功的吳敬乾的富爸爸教你的，要成功的你就要提高你自己，要爱好增敬，外面是不是这样啊？基督的柔和谦卑是绝对不是这个世界的成功标准来的。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学过写求职信的，我突然发觉什么叫做，我明白什么叫自吹自擂。这是我个人感受，有些人未必認同，但我寫啲信嗰陣咧，就一句講曬就係、是，總言之要自大自誇，要好 proud of myself， 要好為自己而驕傲嘅。信入邊內容千祈唔好表達任何謙卑啊！我當時我學得好唔習慣，寫得好困難啊！咁啊，忽然啊，忽發奇想啦，想點樣寫咧就係、是。成長於東方文化的我呢，最令我驕傲的事呢，就是我個人很謙卑的。當然這個只是笑話，但可以想像到這個世界是多麼不接受柔和謙卑。你要顯示你自己的成功，除了要追求名氣之外，這個世界更加要強調的是追求個人的利益。所以世界上这个吴敬乾的富爸爸会教你贪，你要贪恋财富，贪是一个美德来的，贪念有贪念才有动力去追逐名利，才能够成功的。富爸爸教你是要争名之后要逐利。第二个问题就是假教师产生的问题，就是他们贪爱钱财。在教会里面，假教师既争名又逐利。在经文里面，以敬虔为利的 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這句話顯示出假教師其實是懂得一些信仰內容的。他們在教會中學習各樣道理，但個目的不是因為他們愛主，而是因為他們可以在當中得著好處。假教師是仿效當時希羅世界一班雲遊四海的哲學家，以收費來教導個人信仰的，有趣的，收費的，今時今日你坐在這裡收不收費的了。藉著這樣的教導，他們去斂財的，信仰對他來說只是一個生財工具而已。假教師是貪，是一種不會知足的貪。保羅在第六節那裡說，去責備他們的去說他們，以第六節那裡說，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去跟他作一個對比的，去跟他作一個對比，去罵他們這班人是不知足。跟著都用在七節八節用一句很流行當時的一句格言去諷刺他們，你們最終都會一無所有的，連信仰都會沒有的。最後保羅是以貪財是萬惡之根來結束這一段經文的這段的論述的。我們要留意一下，第十節那個萬惡不是指全部的罪惡，而是形容很多很多不同的罪惡。保羅只是純粹說貪財是很多種罪惡的根源，而不是說貪欲是一切罪的源頭，這個大家要搞清楚。而一切罪的根源是什麼？是以不敬虔、不服從基督純正說話開始而變成的一種自我中心，以自我為神，帶給人的是慾望會是無限的膨脹和不知足。不知足的自我叫人自高自大，增強好辯，叫人貪財，以致產生很多的眾多的罪惡。面對不敬虔自我的假教師，保羅這位又窮又酸的爸爸有什麼對他的兒子說呢？請大家一起讀出六章十一至十九節，一二三起。生命好，這部分如果大家留意，是會出現了另一個出現了三次的詞的，就是十三節、十七節、十八節出現的祝福，也可以說是這部分的主題來的。其實祝福是說得很客氣的了，不客氣其實就是命令咯。屬靈的爸爸提摩太，不是，屬靈的爸爸向提摩太下達很多個命令咯，要提摩太持守的，屬靈的爸爸 除了要持他要送來的爸爸，他要保羅持守他的身份見證和祝福。保羅除了以為父的身份，他也都用什麼原因去要保羅服從這個命令呢？大家留意這段經文，其實原文第一個字其實是你的，你保羅很強調關注是保羅這個人，這個人本身的身份啊。他鄭重地提示提摩太，緊記要緊記你是一個什麼人啊？是屬神的人，你是代表神的，你要活出他的見證，你是他的，你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仆人，你是屬神的人。不知道在座各位，你們有沒有這份的意識呢？這個就是保羅給提摩太第一個提醒和服從的原因，因為你是屬神的人，你不再屬於你自己了，所以你要放低你的自我，要接受下面所有的命令，唯有認清你自己真正的身份，你才能夠順服從上而來的命令。眾多要的命令就出現了，當然第一個要的就是要將上面富爸爸所有的東西丟掉，通通不要，所以第一個就是要逃避這些事。跟著提摩太，你要追求六種屬靈的美德，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温柔，然後你要打美好的仗，為信仰打美好的仗，最後你要持定永生。保羅當然就沒有就這樣停下來了，他馬上給提摩太第二個原因，你是為此而被召的，你是因為這樣而被召的，所以你要持定你的命令，你接受的命令，你要守住這個命令，毫不玷污，無可指責。然後保羅繼續以一首頌讚詩去提醒提摩太，你所服侍的、服從的不是我，而是那位可頌讚獨一的權能者，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保羅叫提摩太，你不用害怕，放膽去服從吧，不單止是要做好自己，還要做好其他人，要教導其他人怎樣去做耶穌的美好見證。要祝福其他人都做美好的見證，祝福他們教其他人做什麼？就是將富爸爸那套全部丟掉他咯，不要自高，不要依靠那些靠不住的錢財，要依靠的是那位厚賜萬物給你的上帝。尤其是這番說話，尤其是對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說的。搞清楚這裡，他說今世以今世富足的人呢，是跟第九節那些一心想要發財的人不是同一班人來的，要搞清楚這一樣。保羅不是仇富的，保羅不會反對人富有，也都不會叫人去貧窮一生的，他批評的是不知足的貪財。富有可以是上帝給我們的祝福和恩典來的，上帝要求我們的是什麼？要求富足者就是要善用上帝給他的恩典，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分享。錢是賺來使的，你要好好地使，要使得其所，使得上帝好喜悅，這樣才能夠真正為自己在天上積聚財富，才能夠真正把握那種真正的生命，真的對假的，真的生命對假教師的假教導。 有冇谂过，其实唔止假教师系假噶，其实富爸爸都系假噶。富爸爸其实系唔存在噶，佢只系我哋心入边嗰种欲念嘅化身嚟噶咋，系我自己入边嗰种自我中心嘅彰显啊。佢只系一个虚假嘅幻象，一个无影之物嚟噶。你和我們每一個人都只有在地上和天上的一位爸爸，一位真正的爸爸。盼望大家能夠把握這位真正的爸爸賜給我們的真正的生命。最後保羅再一次鄭重地去祝福提摩太，你要持守啊，你要持守所托付的，然之後以祝福去完結咗整卷嘅提摩太前書，願因為與你們同在，嗱呢啲好有趣噶，你們啊，有冇留意到你們呢個字啊？嗱，提摩太前書確實係一封私人信件，但係從你們呢一個詞可以睇到呢封私人信件咧，係俾全世界全個教會去睇噶，所以保羅嘅祝福保罗的叮咛是给所有信徒看的。对于这位穷爸爸的叮咛祝福命令，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提摩太会怎么回应的，但是你和我呢，我们会怎么回应？提摩太身处在一个是信仰被扭曲、真理被涂改的时代，假教师、假道理涌现在教会里面，所以保罗再三嘱咐提摩太，你要持守所交托给你的那个纯正绝对的信仰，绝对的信仰。又或者我们今天真的很少会讲什么是绝对的信仰，因为我们经常是听到外面的世界強調是主張是真理，你要有空間、有包容性。面對很多問題，尤其是倫理問題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去持有一種相對主義，認為這裡是灰色地帶，那裡是灰色地帶，沒有一個絕對答案。這樣究竟我们还要不要好像保罗在十四节所说要持守这个命令呢？要毫不玷污，无可指责呢？还是我们实际一点好，现实一点啦，顺从一下这个世界的潮流啦，没坏的。这个世界明显的不是单单要求你们争名好胜，不是单单要求你们追逐财富。在生活上面其他各方各面的事情，这个世界都要求你跟从随波逐流，叫我们不要太执着于基督的那种纯正的说话，不要太执着于上帝的祝福和命令，放鬆啲啦，冇乜所謂嘅，唔需要執著啦，無謂啦。你會點回應啊？舉一個簡單例子啊，其實都唔簡單噶啦。喺疫情當中啊，我知道大家即係屋企入邊有好多長者都離開咗啦。我屋企都有，包即係我外母，我外母。之後的喪禮呢是舉行的儀式，是一個異教的，不 是非基督教儀式了。啊，太太就很低調處理。我也忽然間明白為什麼弟兄姊妹會很低調處理家裡的白事的，因為除了是親人離世心裡感到難受之外呢，也都因為信仰的緣故，有時真的不方便叫主內肢體參與。但跟住個真正問題就嚟啦，我哋自己咧參唔參與呢儀式咧？咁啊，當然最終我哋係冇參與嘅。我哋只係冇參與嗰個任何嘅宗教儀式， 我哋，但我哋有出席，我哋全时间都喺嗰度去尽当尽嘅孝道。咁呢个睇落系一个好简单嘅决定啊！但喺过程当中，我哋听到有仍然听到一啲不满嘅声音噶，只系非常感恩嘅，啲声音唔多，基本上系体谅嘅。啊，呢个令我谂起我过去教会一个弟兄，过去以前教会一个弟兄，佢系长子的孙。大家听到呢个词，你明白系咩意思啦？长子的孙，当屋企一个长辈要离世嗰阵，用传统嘅宗教仪式进行嘅，佢被要求嘅系乜嘢啊？我听到啦，担花买水。呢位弟兄有啲困扰，系有啲咋？咁啊嚟问教会牧者，啊当时教会牧者好包容啊。他給我的意見就是、做了也無妨的，這只是外表的東西，最重要的是你心裡面信什麼。那結果這位弟兄是做了所有這些宗教儀式的。在當時來說、我對這位弟兄決定其實是沒什麼大意見的，但是經過這麼多年的經歷，经过咁多年嘅更深入嘅思考反省，我喺度谂，参与咗呢啲仪式，顺从咗家人，的确系保护咗彼此嘅关系嘅。但系再回望翻呢十几年，顺从咗带嚟嘅有冇任何改变呢？一啲都冇，我睇唔到呢位弟兄同佢嘅家人任何改变，仍然系你信你嘅，我有我嘅。嗱，我唔想批评嗰位弟兄，我唔系喺度批评啊，我亦都唔想批评任何肢体，因为毕竟我哋系身处呢个世界入边，我哋每天都会面对，每日都会面对唔同嘅挑战同埋引诱噶。我可以在这方面守得住，但我不保证我在另一方面我不会软弱的。只不过 我是不禁地问我自己，如果那位弟兄当时是不信服家人，他是确实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关系可能真的会破裂的，但是又可能会怎样呢？带给家人一些更多的冲击，更多的思考。所以或者個弟兄更多一多啲嘅堅持，可能會俾佢屋企人睇到嘅係信仰嘅真實性啦，而唔係只係一碗心靈雞湯啦。咁樣咁呢個時候，蘇牧師成日講嘅上帝嗰份變相嘅祝福，又或者可以出現喺佢嘅屋企人身上啦。我諗或者。有时持守是需要的。咁当然道理边个唔知道？问题是你点拣？你点回应？你点做啫嘛？穷爸爸保罗所讲嘅内容又是啰啰嗦嗦嘅老生常谈啊嘛。但是点解会常常谈、经常谈呢？老爸的啰嗦就是不怕你不知道，只是怕你揀错咯。在这个父亲节里面，大陆歌手王琦有两首是重亲恩的歌的歌词不断地涌现在我脑海里面。叫一声爸妈能有人回答，比啥都重要。都说养儿养女为了防老，可你总说自己过得挺好。今时今日，若果我哋每一位仍有一个身边仍有一个唔顾自己好处，向我哋啰啰嗦嗦说教嘅人喺我哋身边，唔知道你仲会唔会珍惜佢嘅啰嗦，佢 他的教导。回不去我的童年，你们带着我把蝴蝶追，追着追着你们就老了，我是偷走你们时光的贼。各位属神的人，各位被召的子民，你们有没有将父亲那位父亲的叮咛托付放在心里面呢？定是我们只是偷走天父时光的贼呢？面对这个世界，面对父的叮咛，父的托付，你要怎么回应？你要准备怎样去回应？让我一起祈祷。在天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通过你的话语不断的不断的向我们去教导，发出教导。主啊，让我们这班属你的人，我们真的不要嫌你啰嗦，不要嫌你沉气。主啊，让我们真真正正的将你的祝福，你的托付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致我们能够真的活出你所喜悦的美好见证。这样祈祷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